的道理，也不是大家不会懂得的道理啊，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的主题是关于银信诚意，银信诚意主题叫天主之仪显明出来，银信诚意的大道。我们从约翰那个罗马书三章，罗马书三章正好呢前半部分刚讲完罪了，咱们了解罗马书的这个大纲，它大概讲内容，首先是讲罪。好，等他介绍完书信之后，并且表达清楚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书信呢，他就开始讲罪。他先把外邦人归到有罪的人啊，并且说都是在天主要审判的这个在审判之下。从这个二章就开始要讲所有有所谓的信仰的人啊，所谓知道天主道理，但是也可以说依靠天主道理的人，他同样把他们说是在天主的震怒之下，他们也是罪人。好，然后到了三章呢，他也是在很清楚说世人都是罪人啊。第十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对不对？都骑着争路，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其实到了三章这个地方呢，你又感觉好像有一点没有指望的概念。但是当我们看到三章的这个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对前面两个定论其实有很好这个非常清晰的目的。是教导我们天主如何拯救人。那如果我们不先明白我们是罪人，也需要天主的拯救，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天主，并且信仰他。但是我们先从二十一节开始给大家念一下。二十一节这样说，他说：“如今天主之意在律法外显明，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的作见证，就是天主因人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无分别。因为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如今蒙天主的恩典，白白的得成为义，都因耶稣因基督耶稣赎了人的罪。天主设立耶稣做挽回的祭物，使人信他流血之功可以得赦免，正为显明天主之义。在闲时容人的心宽怒人罪，因而在近世显明他的义，世人知道天主自己为义，也诚信耶稣的人为义。注意是诚天信天主的人为义，很重要了。二十七，即是这样，夸口在哪里呢？没有了，用何法没有呢？是因立功之法吗？不是，是用信之法。二十八，所以我们看准了，人是因信诚意，不在乎行律法。我们先读到这儿吧，咱一起祷告开始。主，我们求你祝福今天的学习啊，主也希望我们可以再次学习你的救赎。主，如果今天有还没有因信诚意的人，主希望你可以感动他们的心。主，如果有因信诚意的人，主我希望你可以提醒我们，主我们是怎么样得救的，并且叫我们信仰你，依靠你，侍奉你。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的主题是天主之意已显明出来，因信诚意的大道。其实人为的这个宗教都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所有的人为的这个宗教都是一样的。他们简单的总纲其实首先会有一种神秘的经历，然后在神秘的经历之后，他会加上一些好行为。这个好行为呢他们觉得这两个也就足够为宗教的这种简单的这个核心中心，无论是印度教、佛教、天主教啊，你随便选择，道教也行，它都有一样的本质， 他先得通过一些神秘的经历，然后加上一些好行为，然后这样子他就会有关于将来的一些希望，好，或者会觉得啊，我是有一个信仰的。如果我加上这两个，那我已经入教了，对不对？但甚至很多基督徒也会受这样思想的影响，有个这样的认知，他觉得有一些感觉，有一些感动，有一些神秘的一些感觉，然后呢，配上一些遵守天主的行为，然后呢，就说自己得救了。我是基督徒，我称为基督徒，他们不一定明白什么叫重生得救，也不需要知道自己是否是有永生。为什么？因为他有一种神秘的经历，并且生活上有一些改变，这个足以安慰他的心，使他觉得自己是基督徒。这样的思想不仅仅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这种思维方式是与基督的实际是完全相逆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哪一个道理为基督教核心的道理？其实因信称义就是如此的核心道理。也就是说，如果你失去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你失去了救赎，你失去了基督的十字架，你失去了人与天主的关系，你失去了永生，你失去了盼望，你失去了喜乐，你失去了一切。也就是说，因信称义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我们不明白基督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因信称义，那恐怕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基督徒。那如果你是撒旦，然后呢，你想败坏，你想改变基督教，你会以什么方式来做？你会把皮毛的外在的这些东西先改变，我们通过意识不同的意识啊，这个意识我们可以这样做，那个意识可以这样做啊，然后或者你会直接去把核心的概念攻击最核心最基础的概念。其实你还会愿意把最核心的，你愿意留着，哎，他们唱的赞美诗，他们做的事情，他这个方式，他们敬拜的这个方式，他讲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最核心的因信称义去掉了，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我们也不再信奉天主了，我们与天主为仇了。有信仰没信仰其实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因信称义的道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因为失去了它，你就失去了一切。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假教会中，不讲福音、不讲真理、不讲天主话语的教会中，他们也是很迷惑的道理的。他不懂，他不清楚。这个并不是偶然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天主要人明白，但是世界的神不要人明白。我们今天就简单来学习什么叫因信称义，我们就以很简单的大纲来把这个概念表达了。其实我们要把21到28节要讲得很细，估计可以用好几个月。我们今天就非常简单，但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实际上这个是福音的这个中心，福音的本质和基础。在罗马书3章21节，我们首先要读经文。他说：“如今天主之义在律法外显明出来。”我要你明白，这里所表达的义，是在律法之外的义。好，因信称义的义，是在律法之外的义。你说，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好，首先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他这里说如今。天主之义，天主之义是什么？义这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实际上这个天主之意是指天主他自己的属性，是公义、正义、公正的意思。实际上他表达一种无误的圣洁的存在。他说天主的意写明出来，但是天主之意在这里它是显明出来，这个表达什么？天主之意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一下二十六节，我们发现他也用天主之意这个词。在三章二十六节他怎么说？他说因为在禁食显明他的意，使人知道主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注意天主之义是两方面，第一自己的义，自己的公义，自己的正义，但是第二天主的义包含着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实际上这个表达着什么意思？他说天主的义他最近写明了，而且如果我们学习三章二十六节，他用了一个词说，他说因而在禁食，看见了吗？二十一节说什么？如今，都是有一个时间概念在里面。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在第一章中，我们也会发现，他这里也有这个，也用天主之意这个。词汇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帮我们定义这个事情。在一章十七节他说因为天主之意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首先呢，他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说天主之意在律法外显明出来，在这里他说是在怎么显明呢？是因福音显明他了，显明他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的意思是有天主借着福音显明他的意。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在律法外，那这个在表达什么？天主他自己的意，他救人的意是怎么在律法外显明出来？在二十一节就写得很清楚，今天天主之意在律法外显明出来。首先呢，我们要考虑入今这个问题，不是说人得救之前这个得救在之前时代，在旧约时代和现在时代不同，就如今他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办法，没有。天主说没有一个人是借着律法得救的，是因为靠律法得救的。在这个二十八节，我们看一下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总结是什么？我们看准了，人是因信称义，不再什么遵行律法。王，你明白天主不是说啊、哦，我改变了去之前我是靠着他们的行为遵着我的律法得拯救他们，没有。他说天主是因信称义的，叫人得救，而不是靠着律法。在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圣经这样说：凡依靠行律法，律法的功劳都是被咒诅的。如经上说：人若不全行律法的诫命，必被咒诅。你注意他说什么？觉得自己可以依靠遵行天主的话，或者按照天主的命令做事情的人，都是被咒诅的。雅各书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遵守律法，那好吧，但是你在一条，你违背一条，你就全违背了。他说你是不可能靠这样的东西得救的。他如今的意思实际上是表达耶稣基督降生的意思。最近，好，我们知道罗马书是写在耶稣基督将士为人，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三天，从死里复活，与门徒在一起四十天，并升天之后写的。所以这个如今表达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所做的事情。其实你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一章二节来理解他这个如今的概念。他说天主在古时候借着主先知略赐多半的效于列祖，在这末世借着子教训我们。你注意他只是换了教训的方式，但是这个我要强调， 这并不意味着旧约的先知和耶稣基督的教训是不一样的或者不一致的，只是换了教训的人而已。天主是借着先知的口来教导他们的道理与耶稣基督讲的道理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那是我们要明白，如果他之前是用律法拯救人，然后耶稣出来，实际上呢他就废了律法，然后立了新的制度了，是不是？但是不是这样啊？没有。其实在我们这个三章，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他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既是这样，我们已信废了律法吗？说了什么？断乎不可。我问你，律法和基督所讲的是有矛盾的吗？没有。但是天主在这里说靠着律法是不能叫人得救，律法本来的目的不是叫人引靠着律法行律法得救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这样说，这样律法与天主的应许有相反吗？他说断乎没有的。若有能把人救活的律法，这律法就必使人得成为义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有律法能叫人得救的，如果你可以信靠天上的主并遵察的律法成为义的，那耶稣就不用来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你注意这句话，他说的非常非常的直接。他说我不废弃天主的恩，若能靠律法成为义，基督就算突然死了。他的意思，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照着请天主的话语去拯救自己，去建立你与天主的关系，那你是把基督的十字架看为突然的了。这句话很直接，换一句话说，你是与基督的十字架是有矛盾的，是不对的。所以在这里他说这样，天主的意在律法写在律法外写明，他在表达什么意思？是指天主的意不是从律法上获得的。天主在告诉依靠律法的人说，天主的意是在律法之外写明的，不是教我们去找律法去解决律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律法本来不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好，你考虑自己。耶稣总结了整个律法为两条，第一条是爱天主，第二条是爱人如己嘛。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耶稣说：“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天主，你是这是头一条最大的诫命。三十九，其次爱人如己也是这样。这两条诫命是全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意思整个旧约圣经可以以这两条来总结的。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出于基督的世界可以分成两部分，爱天主和爱人，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教导都是如此的。但往你考虑，如果这个是律法的总结，那你怎么样啊？你说我很爱主，牧师。好，你在听讲道的时候你也在想别的事情，你读经的时候还经常拿出手机玩，就是你天天的生活，你跟随天主读他话语听他道理的时候不认真，还不能一心一意的去做，那你别说你不再听道和讲和读经了，对不对？你祷告的时候，祷告想到哎，工作那个事情怎么怎么，然后回来啊，再回去祷告，啊，你知道你没有持续一分钟遵守这一条命令，没有一次。但是你依然觉得你可以靠着遵行天主的话语，跟随主，听他道理拯救自己，这就有点麻烦了。其实我觉得爱人如己这个我们不用解释了，啊，因为实际上好像难点就在于人这里， 因为天主是没有人能够看到的。你想天主的心，其实也是心里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你的行为判断出来你爱不爱天主，因为主说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当你不遵守天主你吩咐你做的事情，你不能说我很爱天主但是我不做这个事情。不，你不做这个事情意味着你不爱天主，因为爱天主的人是遵行他命令的人。所以你说我很爱天主但是我不常来聚会的，不，你不常来聚会是因为你不爱天主，因为天主说不要停止聚会的，对不对？你说我很爱天主但是我不十分之一奉献，不，你不十分之一奉献是因为你不爱天主，因为天主说遵守我命令的人是爱我的人，不爱我的人是不遵守我命令的人。其实听这句话很多人会觉得很难听，但是这个就是基督想表达的意思。我要大家明白了，实际上我们连大概的两条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两条，好，你说我没杀过人，我没有杀过人，我问你，天主说最大的一条是什么？最大的一条是爱耶稣基督并爱人如己。你杀人，你没杀人，也许你没杀过他，但是你爱他如己了吗？没有，那你还是违背了这个命令。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明白律法不是不好的，律法不是不好的。请大家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八章的三到八章的这个三节，罗马书八章的三节，八章三节怎么说？律法因为情欲就无力免罪。为什么你遵行主跟随主，你找办法服侍天主或者说达到天主的标准，不能成为救你的办法？因为你有什么？你有情欲吗？只有天主因要赎人的罪，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人身，如同罪人一般，就将人身上的罪灭绝了。你是因为情欲没办法遵行天主的律法。其实这个也是罗马书八章的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说的，我们晓得凡律法上的话是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主个人的口，写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他三章在讲诚意之前最后一句话就是要人知道，没有人能靠着自己，没有人能行天主的律法。二十节，所以靠着遵行律法无一人在天主面前的成为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本身的目的不是叫你能够亲近天主，乃是叫你知罪。好，这是非常非常明白。很多人说那旧约的信徒怎么办呢？咱们看第四章吧，咱马太这个卢加福音不是罗马书第四章，咱们看看天主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亚伯拉罕。你看一下四章二到三节，若亚伯拉罕仗着行为的成为义，就可以夸口，只是在天主面前本无夸口的。第三句经上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信天主，他的信就成为义呢。他的意思是不仅仅是这个，保罗在说这个不是我的道理，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因信成义的，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选择做好人，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选择献上以撒，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持续到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善良的人，是因为亚伯拉罕信天主的应许并得救了。很清楚的，信，他因信成为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为什么说在二十一节中说他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因为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诚意的道理是在律法之外，他不是靠着律法，他是在律法之外。那他与律法矛盾吗？没有。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最后一句话说的有律法和先知做见证，一心诚意的道理是有律法和先知的见证。也就是说我可以拿律法证明一心诚意，我可以拿先知以证明一心诚意，这是保罗在表达的意思。所以第一我们刚才说是在律法之外的义，我们一心诚意的义是在律法之外的义。但是我要你看第二点，律法之义是以因心诚意的义是因信赏赐的义，是因信 赏赐的义。我要大家注意第二十二节，因信赏赐的义什么意思？前面说天主之义在律法之外，是吧？你注意他二十二节前两个字是什么？就是。那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表达二十二节是借着上面继续说，就是天主因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他的意思是什么？天主所显明在律法之外显明的义，就是天主引人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明白我意思吗？律法之外的义，律法之外显明的义是什么？是引信耶稣基督所得的义。这是他表达的意思。天主在告诉我们他的义是怎么显明于世人的，我们如何能够得成为义呢？如何能够得救呢？后面说天主因人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你注意这个对象，没有说是因为相信由天主啊，相信圣经，他说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啊。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必相信父；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必相信圣经。但是我们得具体点，因为圣经一直很具体，是相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耶稣按照福音显明他的义。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他说因为天主之义在什么事情上？在律法啊，不是在福音，不好意思，显明出来。天主换一句话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什么？福音。福音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他说 以律法之外的义，天主如今显明出来的义，就是人以相信耶稣基督成义的道理。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他把统一的道理天主之义叫做什么？福音。你要问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并知道你相信是可以成义的。请大家翻到《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二节，罗马书，不好意思，《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咱们先从第一、第二节开始。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与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是你们，注意他说什么，受过的，受，注意受这个字，也靠他站立得住，并若能经守，他说不止突然相信，必能因此得救。好，他们因信什么得救的？福音。第三节，继续往下走。第三节怎么说？第三节说，当日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好，这个受过的是什么？第二节，第一节受过的是什么？这福音你们也受过。第三节，当日我所受过的传与你们，这是指什么？福音。好，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受死。你注意他没有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了，他说为我们的罪受死，并埋葬了，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一个代替救赎，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是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注意后面为我们死，这个我们的罪受死顿号，并且埋葬顿号，到三日复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天主之义的这个表现。那福音怎么称为拯救我们的呢？福音怎么救我？ 啊，耶稣如果为我罪死，买葬，为我罪从死里为我从死里复活，那我怎么因他得救？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什么？他们用的是哪一个字？受，我受过。好，并且他说什么？你们相信了。好，受，相信，在哥林多前书他也告诉我们，你们听我们所讲的道理，不把它当作人的道理，把它当作天主的道理，相信了，信服。他用相信服从，信服了他。所以当他说相信的时候，当他说信的时候，我们明白他是一种疑心相信信服了意思。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让你注意，这个是罗马书整个整本圣经的主要主题。他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他咱们看一下一章十七节，说天主之意在这福音显明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讲同一个话题，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人，是不是？是一切人吗？是谁？一切相信的。相信什么？相信福音的，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埋葬，为我复活，相信依靠的人能成为他的救赎了，能成全他的救赎，能够让他得救。你说这个信息是这样的吗？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这个道理吗？确实是，确实是。我们可以有，我们有先知和旧约圣经的这个道理，他也证明。哈巴古书二章四节说什么？叫人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什么得生？因信得生。你注意他没有说什么靠律法。圣经说靠律法能维持圣洁，能洁净品行，但是带不了什么生命。他说若有律法能叫你得生命，耶稣就不用来了。不是说律法不能帮人做好人，但是他不能给人生命。什么能叫人得生呢？信，信。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咱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怜爱世人，甚至让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你注意他反复的强调什么？信他，信他，信他。这个他是指谁？人子。他刚才说人子被举起来，他要引众人到他面前。他说叫凡信他的，谁？人子耶稣基督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人子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必得永生。这个也是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使徒行传十五章九节圣经说，叫他们的心因信得了洁净，并不分他们我们。怎么洗净罪恶呢？因信得了洁净。咱们再看几个经文，这个如果咱们要因信称义的概念，从创世纪到末世录找，能找好几千处。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但按照圣经说，众人都在罪孽里。他说，叫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谁？信他的人。我们经常提到应许，应许，应许。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很多什么应许，反复说应许，应许，应许。他说所应许的福，什么福？他说万国必因你的福。他告诉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的子孙的福。所应许的福是因耶稣基督，因相信他而获得的，归给信他的人，信他的人。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是基督因信住在你们心里。怎么得到耶稣基督亲子的这个居住呢？因信。 住在你们中间。天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你自要明白圣经，圣经能使你有智慧，因信基督耶稣得救。问你，天摩太小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吗？估计够呛了。但是他能明白，因信耶稣基督得救。我们怎么能够因着信诚意呢？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道理很简单。他说：“牧师，这个很简单，天主可以不审判我的罪，因为我信他，天主爱我，是吧？”他可以说：“哎，我那算了吧，我就不重视你的罪，我不审判你的罪，他就不提我的罪了。你看，因为我信他，我跟他关系好了，啊，我因信称义了。”没有，你不懂。不是，不是。他说：“天主的义显明出来了。”因为我考虑一个问题：天主怎么借着十字架显明他的公义呢？我们经常会说，十字架显明了天主的爱。虽然说的没错，但是十字架不仅仅显明天主的爱，它显明了什么？天主的公义。为什么？因为天主借着十字架叫所有的罪得到他应当得的报应。天主在十字架上使罪得到后果，使罪得到审判。你说的每一个谎，你行的每一件事情，你有的每一个意念，都在十字架上受到公正公义的报应。你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很多人会问我，那牧师啊，这个基督只是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人的这个审判？怎么能受那么多年？我们是下地狱一辈子永远呢？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天挂在那里，能受世人所有的该受的这个永恒的审判呢？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是不合理的。我说，基督是人吗？是人。但是基督也是谁？也是真神，也是天主成肉身。天主因为基督不仅仅是人，他是人与天主，能够在短时间内让他享受人想象不到的苦楚，并且在那短短的时间内能成全罪的最终审判和后果。是耶稣基督喊叫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天主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来世之前，他们的关系从来没断过。但是在十字架上，他被为我们的原因被隔绝了，被弃绝了。以赛亚书提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天父看见他的义仆受苦，就高兴了。”为什么高兴？因为他在彰显他的公义。所以在他说天主的公义，他的义显明出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说：“哎呦，天主很爱我。”我们应该说：“天主厌恶罪恶。”因为在十字架上很清楚。好，但是我们要明白，天主不是什么，不是说：“哎呀，你信我，跟我关系好了，那算了，我就不看你的罪了，我就不重视你的罪了。”那不是天主。好，我们把天主和我妈弄混了。天主是公义公正的主，你的罪必须获得最公正的结局。天主在公义公正的天主，他不能宽容罪恶。你看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说：“天主叫那无罪的人替我们做了什么？替我们做了罪人，是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他的意思哦，我信了，哎，他可以不看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没有，他是完全出了罪所带来的后果， 并惩罚了耶稣基督。他在无罪的耶稣基督身上，是他获得了你这个罪人的后果，审判。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圣经这样说：耶稣为我们做，为我们的罪被什么害，却为使我们得成为义，并从死里复活。问你，耶稣基督怎么叫我们成义呢？他受害。为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的那么清楚？他承揽我们的病患，他的痛伤是我们的医治。很多人好像自称为信仰耶稣基督，但是他不知道十字架的意思，以为好像基督在给我们做榜样，为别人牺牲一样。他觉得十字架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一个一心诚意的人，是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在上面，他看到他自己的罪，他看到他的一切，他看到他的救主在那儿受苦，为他受苦，并心里充满感恩和赞美，说他承揽我的病患，为我受害。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也就是我们一会儿要看的经文，他说：天主设立耶稣基督做什么？挽回的祭物，世人信他什么？流血之功劳，流血之功，可以得赦免，正为显明天主之意。在先时用容忍的心宽怒人罪，所以我们能够得救，能成义，不是因为天主说那算了吧，我就不记你的罪，那我就不让你受惩罚，因为这样的话天主就不是公义的，不是公正的天主，你怎么可以说这个人不用受罪的后果，但是这个人还要受罪的痛苦，这说不过去了，也是将天主称为一个不义的天主。但是天主的义在十字架显明了，很清楚的，他在十字架显明了。大家注意一下二十六节，我没有打 PPT， 想你看一下三章的二十六节，他说：“因而在近时显明他的义，天主的义被显明出来。”注意两，他显明两方面：世人知道谁自己为义，他的十字架首先证明了天主自己是义的，是公义、公正的。但是第二也诚信耶稣的人。成为义，也是因信，也设立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天主能赦免人的罪，是因为在十字架上基督替我们受了罪的惩罚，叫我们能够依靠天主的恩典得救。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仅奖显了他无私的爱，他满足了自己公义公正的标准。经常会听到人说，在十字架基督的圣洁和基督的爱都存在，但是基督的爱胜了他的圣洁，没有。天主不能引所谓的变态的爱，看不，我看，哎，没事，那你这个就算了吧，这个不叫爱。好，这个不叫爱，这是很变态的。如果一个大夫看到里边的一个人里边是有癌症的，并说啊，没事，你回去吧，吃点维生素，这个是爱吗？不是，一样。耶稣说啊，那你算了吧，你回去吧。啊，这个不是爱，不是十字架，耶稣的爱胜了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这是错的。耶稣的爱和圣洁并不矛盾，两个同时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天主是义的，他是义的，天主拯救人，显明了他的公义。但我要你再回到这个，三章二十二节，三章二十节有一个词，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他说：“就是天主因信耶稣基督，你注意他说什么？所赐的。”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不是因为信心就配的救赎。 或者能够因信心拯救自己。感觉很多人认为我有了信心，因为我这个信心很伟大，所以天主现在很喜欢我。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吗？不是。有的时候人们会将信心，把信心视为一种善行，并且以信心来还救赎。你信我，我就给你救赎，好像我们在做买卖一样。像信心是一种可以买来救恩的资本，你信心大，你可以买的更多，对不对？你信心足了，我就这个就行，那给你。然后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讲，你信心要足，你信心要大，然后信心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可以得救。不是，你得救不是因为你信心怎么样，是因为天主所赐。你不是拿你的信心来还救赎的，是天主的恩典。我让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奔乎什么？奔乎恩，因着信。我不是说我们不是相信就得救，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是来与天主做买卖的。天主的救赎是奔乎恩的，你的信心在他面前不是一种善行，是一种收纳他恩典的取得。我们是接受礼物的，我们不是来还救赎的，我们不是来买救赎的。你是不配的，他是不靠着自己的。我要你明白这个概念。在约翰福音1:12-13，我们知道你的救赎不是靠自己。他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他说接纳是什么？接纳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信他名的人，对不对？就是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13，这样的人不是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天主生的。他的意思是你的信心没有生你了，是天主的恩典生你了。你别说我因相信救了自己，没有。如果你有这样想法，那不好意思，你不懂救赎。天主说我们可以因着相信他恩典的赏赐，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因信心接纳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你不能拿你的信心买你的救赎，他是做不到的。提多书3:7这样说，他说是我们依靠主恩诚意。信心是一种依靠，我们不是我给你的信心主，你把救赎给我。你看我们做了一个公平的一个交易了没有？天主在说信心就是在做什么？他是在依靠天主的恩典和他的赏赐。你说信心是什么？得救因信称义的信是什么意思？他是依靠恩典。他是说主，我救不了自己，我如果没有你拯救，我要下地狱。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救赎，主，我要你救我，我要依靠你的救赎。这是信心。很有趣，咱看3:27。即是这样，夸口在哪里？没有了。我要你明白，天主是否把信心看为一种善行？咱看看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了，用合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所以用两种方法，一个是功，第二种方法是什么？信主之法。那天主把信主看为一种功吗？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信心与功劳是对立的。信心不是你拿你的信心来保证你的救赎，没有，你是谦卑下来依赖他的恩典。这是信心，这是信心。他本 在本身是对于是奔乎恩的，他是对恩典的这种依赖和相信。天主不是为你降低标准，说哦，别人我要惩罚他的罪，但是你稍微有点信心，我就给你赦免了。没有，他不是降低标准，他是我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公义的、公正的赦了你的罪，你可以接受我的赏赐，你可以不接受，你可以接纳，你可以不接纳，但不是你，不是你能拿你的信心买来，不是你能说你看我有多么大的信心，所以天主会救我的。没有，信心是什么？是对恩典的赏赐的依靠和接受。主，求你救我，愿你的恩典救我。主，你说你要做了，主，我依赖你，我依赖耶稣的十字架，我依靠你的十字架。主，我相信了，他不是善心。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知道我信主的时候我的信心足不足。他不懂救赎。如果你需要很足的信心，或者说多大的这样善行，那不好意思，这不是因信称义，因为这因信称义是奔乎恩的，不在于功劳，不在于功劳。第三，它是涉及普天下人的义，它是涉及普天下人的义。咱们看23-26节。因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如今蒙天主的恩典，白白的成为义，都引基督，引基督耶稣赎了人的罪。天主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世人信他流血之功，可得赦免。他说正为显明天主之义，在先使容忍的心宽怒人罪。他说因而在禁食显明他的义，世人知道主自己为义，也诚信耶稣的人为义。好，22节我们刚学过，他有一句话，请大家再看一下。他说就是天主因人心耶稣基督所赐的义。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说加给谁？一切相信的，并无分别。然后23节说什么？23节说因为众人，因为众人。他这里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天主的救赎不是选择性的救赎，他不是拣选了一部分人要拯救他们，他不是一个我先一些范围啊，我只救某部分的人，某种文化的人，某种级别的人，某一种这个有能力的人。没有，他说众人犯了罪，众人犯了罪。他这里众人在一章和二章已经很清楚地表达过，他众人是指两个主要群体，一个是非信主的外邦人，第二个群体是指所谓信主的但依靠律法成义的犹太人。在这里他把两样都说都有罪。好，无论你是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无论你是自称为认识主还不认识主，实际上你的问题是一样的，你有罪也需要天主的拯救。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因此天主就做什么？他说如今蒙天主的恩典，白白的成为。他的意思是那两个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和所谓认识天主但依靠律法的犹太人，他们俩都是因天主可以蒙恩，可以得成为义。他是普及到万世的人，所以不仅仅是犹太人或外邦人的问题，他是罪人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他是所有的人的问题。在罗马书3:9，他已经说过，他说你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我们从前，他说正言犹太人和希腊人在这里是所有外邦人啊，都是在罪孽里的啊。 天主的计划不是拯救一部分人，不是来赎他以色列国的罪。他告诉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万国必你得福，是不是？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按照圣经，天主预先知道将来要叫谁一帮人从隐信得成义，就先传福音给谁。亚伯拉罕说万国必你得福，他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他说的很清楚，愿众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天主的救赎因信称义不是只有一部分的人有关，它是涉及到普天下的人。但然后回到三章二十四节，有一句话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他说如今蒙天主的恩典白白的成为义，都因基督耶稣赎了人的罪。这众人得到了一样的机会，我要你对如今，然后后面有一个都，如今蒙天主恩典白白的成为义，都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但如今都，天主没有设立各种各样的赎罪的方式，只有一个因信称义。他创造世界使世人一先，他已经立定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来人为人赎祭赎罪，设计自己的生命。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不是后来才改的，不是新的计划，这是天主在创造人之先都已经立定了，很清楚的。二十五节他说天主设立耶稣做万会的祭物，什么时候设立的？在创造以前都设立的。世人信他流血之功可以得救，注意他没有说信他是一个好先知，信他是个好老师，信他是一个很有很好的这个信仰改革或者信仰人物，他说信他流血之功，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成肉身并流血为了赦人的罪，这个是很清楚，这样的人可以得赦免，非常非常清楚的概念。耶稣的救赎这个赎罪祭物是为了普天下人献上的。在约翰一书二章，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道理，我经常跟所谓的神学家讨论的时候，他们特别讨厌我的道理，觉得太蠢太笨了，你这个不懂，那肯定不是为了救那些很坏的人。没有，天主说就是不愿一人沉沦，人人都悔改。在约翰一书这个二章二节，他说他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的祭物，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为谁？普天下人的罪。很多人说啊，这是为一部分的人，这是为那些有信仰的人，这是为在西方出生的啊，这是有合适的信仰背景的人。没有，他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在二十五节后半部分，他说正为显明天主的义。在注意他说什么，在先是用容忍的心款怒罪，他的意思是什么？隐信的道理不先于信约的人，天主没有灭绝等候救助的人，他容忍他们，并且给他们一个住处，一个乐园，一个亚伯兰的怀，可以持续的等候救赎，叫他们能够与基督的救赎有份。这是这里表达的意思。他不是表达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他不一样，旧约的信徒天主只是赦免他们的罪，没有他容忍，意思是人到什么时候，人到耶稣基督赎了他们的罪。你知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他下到阴间领他们上去，那领了谁上去呢？领了旧约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上去。他们为什么还在亚伯拉罕怀里在乐园呢？因为还没有赎罪的祭物。但是在这时候天主还宽忍等候基督献上祭物，并且领他们到基督的面前。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在天下只有一个能叫人赦罪的办法，赦免罪的办法，那就是因信称义。 罗马书三章十六节，他这样说，我再看一下那个哥罗西书，不好意思，一章二十节，他说又引他的十字架，又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便叫谁？万物，无论是天上，是地上，都因他自己复合了。万物，能在天主赦罪范赎罪范围之外的物质吗？没有。你说那树呢？地呢？草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等候荣耀盼望的日子。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天主在赎人的罪的时候，他也赎了他对地的权柄，并将来要把地重新改造成新的了。好，他们盼望救赎的日子，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意思是天主所设立的救赎是宽大的，不是狭窄的，不是狭窄的，很重要。三章三十六节，咱们继续看，因而在近时显明他的义，世人知道天主自己为义，也诚信耶稣的人为义。什么样的人能为义？信耶稣基督为义。那你说牧师这太笨了，那这样子我就信耶稣基督，我以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你说的对，但是你会发现你信主之后你的意思会很不一样。因为天主说如果人以信称义，天主给他一个新的心。天主说把我们的欲望给我们，有时候不是将我们想要的给我们，而是改变我们的欲望，把新的欲望给我们。之前你追求犯罪，当你知道什么叫一心诚意相信了耶稣基督，你会发现你不会有犯罪的这样的心，你是有新的心。你说牧师怎么一心诚意呢？我们刚才说信是什么意思？依靠恩典，仰赖天主的恩。其实有的时候圣经在讲救赎的时候会说的特别简单，连我看的时候会觉得真有那么简单吗？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罗马书十章的十三节，他说因为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我跟你说依赖恩典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依赖恩典的人会求告主名，主啊拯救我。就像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所表达，他说我们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必得救。信心不是一种那你必须坚持多久，你必须做这个，你必须那做那个，你必须先改造自己，离开这个罪，离开那个罪，这样子天主能收纳你。不好意思，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叫天主收纳你，你是一个罪人。但是天主说所有求告我的人必得救。那你可以想到你求告天主的那一天，你是哪一天说主啊救我，主啊我相信你为我罪死，我接受你的救赎。这是很关键的时候了，也是很重要的日子。天主把这个日子形容为你重生的日子。其实可惜很多人在讲救赎的时候，他不会从整本圣经来讲，他可能会很给下窄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哎呀你相信他就行了，但是他不告诉你相信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个就很麻烦了。相信什么？具体相信的对象是什么？哦，相信要干什么？相信是什么？你告诉我。我会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就是基督门徒，所以那这样的话相信难道相信就是做一个门徒吗？那我做门徒耶稣才接纳我，那我能做门徒吗？我有这个能力吗？没有。其实相信就是求告的，相信就是依赖的，相信就是呼吁他说主啊请你以你的宝血拯救我。说牧师这个太简单了，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不是我所说。大家请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最后一个经文，我们就结束了。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在这里在讲什么？十一章讲的是信心吧，对，讲的是信。第六节他说，人若有信断不人若没有信断不能得天主的喜悦，凡到天主面前来的必当信有天主，也当信天主必赏赐那做什么专心求他的人。这个就是求告的意思，到天主面前呼吁主说，主啊拯救我，我依靠你，我仰赖你的恩典，这就是求告的意思。